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33集。那在这集里我要为各位讲的是人的知识的结构关系。那我和各位谈过了语言的结构和思想的结构，语言和思想的结构就是在准备知识的结构。那知识的结构呢，就是我们这一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曾经谈过很多次，所谓的知识、认识或者知道，就是我们做一个真的肯定的能力，并且呢，能够给予这个肯定有效的理由。在我们这么说的时候，要表达的就是，能做一个肯定，我们一定是在人的语言和思想的结构之内才能够做的。做肯定本身啊，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能意识到的一种思想活动。那事实上呢，人的许多理解的活动都有着命题的特色，也就是啊，有一种立场，是一种说的活动。那其实我们没有用语言来说，所以做肯定就是有一个立场啊，表明我的立场。那这个立场呢，必然的包含在语言和思想的结构之内。换句话说，肯定必定是属于语言和思想的结构。做一个肯定，就是把我们知道的、我们的思想啊，以一个命题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一个命题不可能是简单的，一定是组合的。那一个命题至少是主词和数词的组合啊，这个问题我在前面我也跟各位讲过了。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啊，命题当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是真或假，就看它跟事实的关系是如何啊。就比如说我说张三是人，那张三是主词，人是一个数词。如果世上张三就是如我所说的啊，当然这个命题啊，张三是人这个命题就是真的。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在一个命题内还包含着其他的命题，就像我刚才说张三是人这个命题，那在这个命题之中可以包含了以下的命题。那就是说有着什么称为人的，那张三啊是一个名字，那当然我们也晓得除了这个名字之外，我们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无数的名字，所以呢一个命题一定是组合的，不是简单的。那当然从张三是人这一个命题中，我们很清楚它还包含着许许多多其他的可能啊，或者说就包含了其他的命题的可能。那一个命题的真或假，能够从其他可能的命题的真或假的啊，我对不起，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命题的真或假，不能够从其他可能的命题的真或假的价值中孤立的来看。那这就是要说啊，一个命题是真或假，它一定跟其他相关的命题啊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个命题是真，那其他的相关的命题也必然的是真。假如这个命题是假，其他的相关的命题也必然的是假。就好比我说这一朵玫瑰是红的，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另外一个命题这一朵玫瑰是黄的就一定是假，因为这个玫瑰不可能同时是红的也同时是黄的。所以假如这朵玫瑰是红的，这个命题可以是真，那这朵玫瑰是黄的，这个命题就是假。所以这两个命题呢不可能同时是真。那虽然这么说，各位要记得啊，真而不是理论之间的一致性，那真 或者说真理不在于命题之间的关系，而是命题与实在之间的符合关系。我想这个我跟各位也提过了很多次，我想各位也会清楚，虽然我这边讲说一个命题是真，另外一个命题就不可能同时是真，但是呢就不要认为说是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啊，而一定是一个命题跟事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朵玫瑰是红的，如果是真的话呢，因为实际上存在的这种玫瑰就是红的，所以真理表达的一定是命题与实在的符合关系。一个命题的真或假啊，也只有当它属于一个限定的范围，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数学的命题，一个物理的命题，一个历史的命题，或者说一个宗教的命题，是真或假，那也只有在这个命题所属的范围内，它才是真或假。在它这些范围之外，就没有真的价值，也就是不是真也不是假。啊，换句话说，一个数学的命题，也只有在数学的范围内，它可以是真或假。我不能把一个数学的命题放在历史的范围内，我也不可能把一个历史的命题放在数学的范围内来看这个命题，这个历史的命题是真或假。所以一个命题的真与假，一定是它自己所属的范围内才可能啊是真或假。那正因为啊在不同的范围内有不同的命题，那一个历史的命题只有在历史的范围内才是真或假，在不同的范围中呢，可以有的命题的真也因此呢就有所不同。所以命题的真啊这个词就是一个类比的词，那命题的真这个词在不同的知识范围内呢，它的意义也都不同。就好像我们说有科学的真理、宗教的真理、历史的真理，那真理这个词的意义用在不同的知识范围内的意义呢，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它们的意义就是有一个类比的意义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不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科学，一个单一的方法，以及一个绝对的科学啊，往往呢会以为说有一个单一的科学，一个单一的方法，说不是说一个绝对的科学，那这个科学呢就是所有其他的科学的一个衡量标准。事实上呢，我们要说的就是有着各种不同的科学，每一个科学有着它自己的不同的方法，它自己的一个真理的衡量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可能有着一种检验的方法，在不同的知识范围中，它的检验的方法都不同。就好像在历史、在物理、在神学、在宗教、在哲学中呢，没有同样的检验的方法。所以一个历史的命题的一个检验啊，它要检验它是否是真或假，它的检验的方法跟物理的命题，或者说跟宗教的命题、跟哲学命题也都截然不同。那我们发现了有许多科学主义者就会以为科学是单一的，那也只能有一种检验的方法，那这往往是一种错误的一个态度，或者说一种错误的科学的态度。要了解有各种不同的科学，每一个科学有它自己不同的领域，它自己不同的一个检验的方法。每一种知识啊的范围呢，在它所属的范围内就是鲜艳的限定的在它这个范围内的命题的真的价值。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不能够把一个历史的命题的放在数学的范围之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历史的命题就不可能我不可能去看它是真或假。所以在各种真实的范围在各种知识的范围 之中呢，分的标准不同，而在不同的知识范围中呢，要有的证据，所谓的 evidence 呢也不同。 evidence 和证据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类比的词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科学中，我们所要的不同的证据都不尽相同。每一个真理都属于一个最终的开放类比的共同的范围。那一个限定的命题和它的矛盾的命题不可能同时是真。如果一个是真，另外一个必定是假，那反过来说也是同样的。就好比说这是红的，如果是真的话呢，那么这是绿的就不能够同时是真。在这两个命题之中，一定一个是真，一个是假。不可能两个同时是真的。一个命题必定是属于一个范围。那一个命题呢，不能在一个范围内是真，在另外一个范围内是假。它属于一个范围中的属于一个范围。那属于一个范围中的命题呢，可以不在另外一个范围内，它在另外一个范围内就没有意义。那我们呢，没有所谓的双重的真理，在一个范围中可以真，在另外一个范围是假。那双重真理这样的理论呢，基本上呢就是矛盾的所以一个命题必定是属于一个范围，这个在这个范围是真或假，不可能是又跨越到另外一个范围中，那有所谓的双重的真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说这是一个错误。那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命题是意向性的，或者说命题具有着意向性。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是如此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命题表达着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以一个绝对的意义来说的。那在我们完全的意识和认识的意向的反省中人能够掌握到主体客体的对立，也能够掌握到实在本身是如何。这个我在前面也跟各位讲过了。就好像我现在说这是一朵玫瑰，我是就玫瑰本身来说，那它是一个玫瑰，就是个玫瑰。我在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也就是一个绝对的意义来说，讲的命题的真或假命题在所属的范围才可以是真或假之后呢，我们也看看一个有效的论证应该是如何。我们在之前也讲过，一个论证是由几个命题组合而成的。那论证的定义可以说是一个逻辑推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从一个或几个命题可以推论出一个结论，也就是一个命题的结论。那一个论证有效只有当它属于一个限定的范围，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理由，例如在历史中不构成在另外一个范围内有效的理由，例如在物理学中。所以每一个推论的有效都是从它所属的范围内来看，不能从其他的范围来看。当然在这里呢，我们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一个论证的方式在不同的知识范围内不同。那当然我这里讲一个论证的方式，也就是指它的一个研究的方法。那当然在这里就是说，在不同的知识范围或者在不同的科学范围内，在每一个科学的范围内或者知识范围内，它的论证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所以每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能找一个方法来作为 而某一种方法呢，来作为所有的科学的共同的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啊，就不能够，或者说它不同于物理的研究方法。我不能够把数学的研究方法硬套在物理的物理学之中。那物理的研究方法呢，又不同于历史的研究方法。那历史有历史的研究方法，而物理也有物理的研究方法，没有哪一个研究方法是最好，或者说更恰当。那也只有在每一个不同的知识的范围内，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按照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他才可能啊成立的。也因此呢，在不同的知识范围内的不同方法，鲜艳的就限定在这个范围内的活动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学习上面。最后要提的呢，就是一个论证啊，最终的属于一个开放和无限制的范围。虽然我们刚才一直讲说，一个论证也好，一个思想也好，都一定是属于一个范围，可是这边就要提出来，在它属于一个范围呢，这个范围不是封闭的，它同时是一个开放的。所以人的知识在每一个个别的范围内呢，为最终的研究啊是没有限制的，可以不断的去探讨，我们可以啊经由不断的探讨啊会有着新的发现。那我们会换句话说，这样的不断的探讨呢，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啊，不断的使得我们有着新知的一个啊新的知识的一个获得，或者新的学科技术等等啊的这样一个产生啊，或者事实上有的时候会就是一门新的科学的一个产生。那我们晓得啊，在古代的希腊，事实上啊那个时候就只有一门所谓的哲学，一门学问，一门科学。那在哲学里面包含了像医学啦、天文学啊、天文学啦等等。那是在啊各种知识呢不断的一个发展啊，慢慢的走向更深刻的一个理解之后呢，慢慢再分化出来啊，才开始有着各种不同的一个科学。那最初也不过就是一门哲学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哲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门科学吧。那当然，在经过这么2000多年之后呢，我们可以说科学的分门别类是越分越细，那越分也越精深啊，所以有着各种不同的科学呢，不同的科学它的方法呢也很明确的就啊界定起来的。那当然跟各位谈这些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要各位了解啊，我们每一种科学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啊论证的方式。我们不要把哪一门科学视为最重要，或者说把它视为一个模式，那是其他的科学应该要遵循的，那这往往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的一个错误。那我想我们中国啊，在五四运动之后呢，就会有了这样一个错误，我们把所谓的实验的科学或者实证的科学视为唯一的科学，那其他的科学和这个不同，那就不是一门科学，那这会是我们啊会有了一个错误。那我也希望各位在了解这个之后，那我们对不同的科学有着不同的尊敬。那每门科学，不管我说即使是哲学也好、神学也好、意识也好等等，这些科学跟其他的科学啊都有着相同的一个重要性。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